进入2016年以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在上个月进行了远程火箭发射。也就是在今天，朝鲜再次试射了两枚短程的弹道导弹。朝鲜的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其周边国家的担心。韩国星期二表示，由于朝鲜的一些个人与实体据信与朝鲜的武器项目相关，韩国将对朝鲜的40个个人和30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新的制裁措施还包括禁止在半年之内停靠过朝鲜码头的船只进入韩国。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对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案。中国这次虽然支持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北京重申支持六方会谈，要求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为。为应对朝鲜半岛的危机，美国与中国积极合作，充分展示和发挥了各自的立场和力量。而亚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日本，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与朝鲜危机相关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首先就谈谈日本在朝核危机中的立场和动向，以及日本的立场与态度将如何影响刚刚开始变暖的中日关系。今天参加节目的嘉宾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万明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戈兰，是从东京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戈兰先谈一谈，在东京的戈兰先谈谈。我们知道现在美韩两国正在进行联合军演，而且呢这个为时很长，要一两个月，而且呢规模也非常的大。那个朝鲜呢，那是对这个反应是非常的强烈。他朝鲜已经说了，说假如并不排除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任何的先发制人的这样的攻击手段。这不实际上就在今天早上，我想你们也都注意到了，今天早上朝鲜就试射了两枚短程的弹道导弹。说起来这个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和外界啊，就是说因为朝鲜相对来说比较的封闭，大家都知道的不是特别的多，在你看来戈兰，日本和朝鲜的这个关系你是怎么描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好的，朝鲜呢是日本迄今为止呢唯一没有建交的周边国家。那么从在1991年开始，两国呢有一些建交的谈判，朝鲜主要是要求日本就是赔偿二战的这个战争赔偿，还有道歉。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日本也没有什么异议。那么问题在于，日本希望就是朝鲜归还就是绑架的日本人。这个问题一旦每次一提出来呢，就是朝鲜就马上反弹，就说这个是日本对歧视朝鲜民族的一种表现。于是呢，这个谈判呢就破裂。大概前后一共谈判了十几轮，也都没有结果。那么对于这个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日本的警方呢是提出了17个已经确认的名字，因为是有一些人证。可是呢，一般的日本人和日本的政客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怀疑，就是是不是真的是存在这么这些绑架的人。因为这个绑架的人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所以一般说白了就是有一些是一些乡下人。那么朝鲜绑架这些人做什么呢？日本也一般都有点怀疑，政客也很怀疑。直至2002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去访问朝鲜，忽然就是和这个前领导人金正日会谈的时候，那么金正日就承认了朝鲜绑架日本人，说当时是为了就是教朝鲜的这个特务讲日语，所以就绑架了日本人。那么小泉非常震惊以外，日本的国内一片哗然。那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不过金正日就说朝鲜只绑架只有13个人，那么其中8个人已经死亡，就剩下5个人是生存的。那么到了第二个月呢，这5个人呢就朝鲜就允许他们回日本探亲。那日本当然就是他们来了日本以后，这5个人也就留了下来。那么以后，然后朝鲜和日本之间又有很多的就是争论。 为了这个事情就争吵，然后日本又到小泉2004年又访问朝鲜平壤，然后就把这五个人的家属给接了回来，就是又五个人儿女和丈夫就接了回来。完了以后呢，可是这个八个据称是死亡的这个人质的家属呢，就要求朝鲜归还这个人质的骨灰，就是说你人死了，可是你骨灰总还有吧。那么朝鲜呢，他就是提出了一部分的骨灰，但是另外有些人就提不出来。另外，但是这骨灰呢，在经过瑞士的这个DNA 鉴定以后呢，就说他是不是本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没有一个，这八个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就能够提出一个证明，说明这个是这些人已经死亡。所以日本呢就认为是就。主张就说这个绑架问题没有解决，而朝鲜就认为就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双方还在争执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朝鲜又开发核武器和这个弹道导弹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这制裁。那么日本当然是很支持这种制裁的行动，也很积极的在推动。但是日本其实真正说起来心里面最关心的还是这个绑架问题，因为对任何一个国民来说，或者是政权来说，这个国民被绑架了这种事情是非常难堪的事情，而且又不能解决，所以日本其实心里是最着急是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的这个都是政治上方，两个政府之间的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问题。那民间呢，由于日本是朝鲜半岛距离日本地理上很近，那么日本也有殖民统治朝鲜的历史，所以呢日本有很多朝鲜半岛的人，现在是叫做韩国人和朝鲜人了，就是侨民，大概有50万左右。那这些人呢，在过去这些几十年来呢，一直是，特别是这个日本有一个叫朝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叫做朝鲜总联。这个朝鲜总联的是一直在支持朝鲜的经济的，他们在这里有很多汇款啊，还有很向朝鲜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援助，是朝鲜一个金家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那么同时，这个朝鲜总联和日本的还不能小看它和日本的很多政党都有关系，和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以前的社会党啊，还有现在的民主党都有很深的关系，很多政客，出名的政客都跟他们都接触过他们的政治捐款。那么我今天还统计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组织的旗下有47个机构，包括什么金刚山歌舞团什么，在日本都有这样一些机构在这儿。那他们这些人是这些是和这个朝鲜方面呢有很多密切的交往，这些年来啊有很多密切的交往，所以呢这个是民间的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戈兰介绍了，这是日本和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两国关系，这样的各方面的，无论是从这个政府还是官方的官方还是民间的这样的层面上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想请乔治梅森大学的万宁教授啊，谈谈您的观察。我知道您曾经在日本大学担任教职有好几年，那么在日本也生活过，就是在你看来这个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刚才戈兰已经谈到，就是说两国也试图要恢复这样的外交关系，那么日本民间对于朝鲜是怎么看的？
就是像刚才那个东京戈兰所讲的呀，这个绑架问题呢，是这个日本是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感情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安倍首相，他的当年呢，就是说他在政界上上升，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对这个绑架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非常的强硬。那他的支持层里呢，很多呢也是赞成的，对这个北朝鲜要采取强硬的。但是呢，过去几年呢，因为这个北朝鲜比较的孤立，特别是在跟中国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以后呢，这个安倍首相呢和他的这个内阁呢认为呢， 这个现在他们有一些机会，所以呢，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他们跟北朝鲜的关系来说呢，相对来说缓和了一些。那北朝鲜呢，也做出一些姿态，就是让步的姿态，比如说同意呢这个调查这个绑架问题。但是实际上，即使在这个核试验和这个发射这个飞弹之前呢，这个成果非常的小。很明显的，北朝鲜呢就是在拖着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两件事架起了以后呢，现在这个日本的态度又变得强硬了。
嗯，万明教授，我还想让你接着谈一下的，就是我们都一提到就是这个朝鲜，提到这个中国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韩国都一直认为就是中国对朝鲜有相当大的这样的影响力和制衡力，也希望呢中国在这方面呢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呢，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特别是包括中国自己也认为，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那么在你的观察来看，日本方面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刚才您讲那个主要是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这边很明显就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呢对北朝鲜呢这个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这个燃料啊或者食物啊和这些其他方面呢，就说北朝鲜主要是依靠中国那么就说中国没有在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中国不太愿意，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我想日本的看法不太一样，日本呢不太希望那个中国呢对北朝鲜有更大影响，但他也知道呢，就是说他对北朝鲜的影响呢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那中国那个手里牌比较多，那他当然希望呢就是中国利用手中的牌呢来制裁这北朝鲜。那如果北朝鲜呢就是说有让步的话呢，当然日本也得益。那如果北朝鲜不让步的话，这个中国跟北朝鲜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这种情况对日本来说也不是一件无利的事情。
戈兰，我想请你谈一下，就是日本民间，你接触到日本民间，就是一般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这么说吧，就是在金正日政权的时候，那当时日本是觉得朝鲜和中国中朝关系是一个同盟的关系，还大家在面子上还是属于一个很友好的国家，所以日本当时是还是很希望就是中国能够对朝鲜实施更多的影响力，能够就是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可是到了金正恩政权的以后日本就很看出来这个中朝的关系呢其实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在去年这个牡丹峰乐团的这个在北京罢演的这个事情以后呢，这个日本一般的看法就很明显，就是说两个中朝已经开始翻脸了，公开的翻脸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日本因为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制裁这个加强不断的加强制裁朝鲜，可是呢从韩国那儿得到的这个朝鲜的贸易的数字来看，朝鲜的贸易一直在增加，那不因为日本的制裁而影响到朝鲜任何的这个经济方面不方便，所以呢那韩国的这些资料呢主要是说明呢中国对朝鲜的这个贸易一直是在增加的，到了2013年大概是占了朝鲜贸易的90%，就对外贸易的90%。那么所以呢日本的一般的民间就非常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就是非常不满的，就是说中国没有很严格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所以现在呢就觉得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对朝鲜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或者当然比日本是肯定有影响力一点了，可是最主要的日本还是希望就是中国呢能够真正的实行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联合国的决议。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我们线上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啊，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几个电话，也请我们中国的观众朋友来谈一谈，就是对刚才我们和两位嘉宾谈论的这个话题的看法，就是那么对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到底是怎么样。好，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赞成啊这个联合国军尽快的对朝鲜 斩首，对朝鲜呢定点清除。当然呢，要看中国的态度。中国如果支持斩首，支持定点清除，联合国呢，就要谨慎，就要取消斩首。中国如果反对斩首，那就要尽快的斩首。你看啊，萨达姆、卡扎菲，这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你斩首了，他们呢，他们也就是死了吧，他们就不是中共的朋友了，谁也不会以死人为朋友吧。中日关系其实就是中美关系、中韩关系的延续，就是独裁政府与民选政府的关系。谢谢，再见。
好的，这是山东孔先生，再来听一听辽宁孙先生怎么说。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家人好，主持人好。历史的促成了的话，朝鲜半岛是当年美国支持了韩国，中国支持了朝鲜，这历史的问题咱们就放到一边暂且不说，形成了这种局面。因为的话，现在朝鲜问题实际就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实际是分分秒秒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说是韩国背后有个无赖的大哥，中国有个无赖的小弟。因为美国的话就是要想处理这个朝鲜核问题，你就是写个停战协定，说谈判的契俄，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可是出于美国的心态来讲，他根本就不想让朝鲜问题真正解决，拿着的话是整个高丽民族，兄弟间的话，
啊，辽宁孙先生电话好像出了问题啊。好，我们来下一位是北京王先生。北京王先生怎么看？
你好。首先我觉得前两天我们的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回答过一个环球时报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很好回答。其实现在北朝鲜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包袱了，但是呢我又想起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孔先生提到斩首，如果真的斩首了，朝鲜半岛统一对中国绝对没有好处，因为韩国人的民族这个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甚至韩国的某些大，这汉城大学其实现在首尔，韩国要把汉城改成首尔，这就是一种脱离这个汉化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北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不利于对中国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关键是看中国政府能不能有办法，咱们就是先行换马的问题。关于金正恩，他不听话，那就把他搬掉。中国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个人的认为，朝鲜半岛绝不能统一，是第一。第二呢，刚才一位嘉宾叫戈兰女士谈到了，就是朝鲜北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待会儿请戈兰女士简单介绍一下，为这些公民究竟是从日本被绑架的，还是在海外被绑架的？为什么能究竟有多少日本公民被绑架？如果日本政府为什么他们的公民为什么很容易被朝鲜特工所绑架？我感到这个事情很奇怪。好，谢谢。
好，这是北京的王先生。刚才呢，我们是接了三位中国观众的电话。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万明教授来谈一谈。说起来这个就是中国啊。在说起来这个朝鲜和这个日本之间的关系，中国、韩国、朝鲜，那这三个国家呢，日本的周边国家，都是因为这个二战历史的原因啊，实际上和日本呢，就是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呢，这中国、朝鲜、韩国是有这个共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交叉点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制裁朝鲜这个问题上，那么中国和日本有合作的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就是您说的这个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呢，
是
非常的小。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个历史的敏感性，因为如果就说那个在朝鲜这个半岛这个问题上呢，我想那个中国很明显是主要是跟北朝鲜在谈这个事情。啊，那另外更重要呢，就是日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是韩国的态度。那么如果说这个日本因为这个殖民地的历史啊，直接卷入的话呢，我想呢，这个韩国跟北朝鲜都不会愿意，那中国也不太愿意。实际上讲到这个国际化问题呢，中国主要是在跟美国谈这个事情。那日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很清楚，日本希望呢，在这个朝鲜半岛的事务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呢，因为这个历史这个因素呢，他这个能做的，这个比较有限。
嗯，是不是就是说，在您看来，万明教授就是说，日本呢，由于它这个历史、二战历史的原因，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就是在对朝鲜这个问题上，虽然想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呢，它是也是刻意的来保持一种低调，是这样吗？
他那个就是从某种上，他知道这个他能做的比较有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一直在讲这个绑架问题，这绑架问题呢，对这个日本来说非常重要，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重要性不是很高啊，就是因为一个是这个数目问题，另外这个历史问题，你想这个像韩国或者北朝鲜的，那他们马上就会想到像慰安妇的问题，这个数目呢，这个规模不是一个等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呢，就这个绑架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我想那个格莱非常清楚，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就说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接下来请格兰谈一谈，就是万明教授就是认为这个中国和日本啊这样的双边合作来这个遏制朝鲜的这样可能性不大，你是怎么看的？
好的，我先回答一下刚才这那个北京的王先生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日本人为什么老是被绑架啊？首先就是说他们这个警方提出的17个人的这个名单里是有一部分是在欧洲被绑架的，不是在日本啊。那么这五个回到日本的这个人质是其中有一对是说了他们都是在因为日朝之间就隔了一个日本海，那么朝鲜的这个橡皮艇就晚上就会过来，现在还会过来的。那他们就在过来的时候，他们在沙滩上谈恋爱的时候，就被头上就被人那个罩上了布袋，就这么绑架走了。所以就是有一个这个地理的问题啊，这个是刚才回答刚才那位王先生的问题。那么接下去我先回答就是林森的您的问题，就说这个在这个中这个对日朝的问题上，其实日本呢当时是很希望中国就是在金正日的政权下，日本是很希望就是中国能够协助日本解决这个绑架问题。可是呢中国我在日本所看到啊，中国从来没有显示过关心过这个问题，至少是在就是公开的场合是没有显示过关心的。那么当然但日本就一直不断的说，日本这样说法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两个效果。一个就是它告诉国民，我们已经尽了所有能够尽的力量，就是我们所有能够拜托的人我都拜托了，就这么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你看其实中国是不关心我们，不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效果都已经达到了。那么中国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中国因为在这个今年以来就是拒绝和日本高层次官员的这个对话交流，其实按照这个最近这个这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永华的这个解释来说，也就是因为中国很不高兴日本在一些南中国海问题上等等一些态度，所以呢中国也很不希望跟日本来谈朝鲜问题。现在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和不希望把日本作为一个和朝鲜问题的这么一个六方谈判里面真的作为一个发挥作用的一个国家。
嗯。接下来我也请万明教授再来谈一谈，来分析一下，就是刚才实际上格兰也提到一点，就是提到了这个中日关系的问题。日本在处理这个朝核危机的时候啊，这个朝核危机他处理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或者是说他对这个朝核危机的这样的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不是他会顾及到，就是因为刚才格兰也提到日本呢一直是希望和中国呢就是这个来改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两国的关系呢是刚刚开始变暖，现在呢日本不太愿意因为朝核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来伤害了这刚刚开始变暖的这样的中日关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这种那个考量可能不是很大，因为虽然现在这个中日关系呢没有像过去那样紧张，但是只是说停止了在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实际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基本的这个争论问题呢，没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有改善。那现在又加上了这个南海这个问题。那日本现在基本想法呢，它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这个核问题呢，要特别要加强与韩国的这个合作关系，就是说通过在这个美国这个支持下呢，把这个美国、日本跟韩国三方的这个安全合作加强一下。因为日本呢，就是非常担心的事情呢，就是他认为这个韩国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是向中国倾斜，这对于这个日本的利益呢，就是有很大伤害。那么就是说，这个朝鲜这个核试验呢，从很大程度上呢，为这个日本提供了这个战略机会。我同时我们应该也强调，就是说日本这个他对这个朝鲜这个核武器呢，他当然是他感到了有很大的威胁，因为他这个是邻国，再加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万明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也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到这个中日关系啊，中日关系呢，就是在美国还有西方的一些评论人士一些。专家看来，就是中日关系当中啊，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刻意的鼓励一种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反日情绪，而导致了两国关系之间这样的一种紧张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您在日本也生活过许多年，日本的民间、日本的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看的？
我想呢，我个人观察，日本当时认为那个中日关系紧张完全是中国方面的错。日本本身呢没有做出任何那个不对的事情，他认为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呢是国内有很多的问题，他想把这个矛盾呢向外转移，然后煽动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特别是这个反日的这个示威。那在日本的报道非常多啊，那个高幅度，就一般的日本民众好像就感觉非常的不好。那么在这个西方国家或者美国国家的我想最近这一段时间内，就是说有很多的这观察家认为呢，这个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光是针对日本，它有些也反映到对其他国家。但是真正了解中日的话关系的专家也知道的，就是说中国这个反日的这个民族情绪呢，有很多是社会本身自发产生，是因为历史造成的。就是说中国政府本身说在这个教育方面呢说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历史呢，因为这个就二战历史，二战之前历史呢，就是中国民间有自发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因素。
戈兰，你是怎么观察的？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我觉得有很多误解。这个误解呢，我小的时候在中国，我也觉得很多听到中国很多说法，就是日本有很多人对中国的这个二战的这个感到很歉疚啊，很想有一些来就是有些回报啊，这样的一种民意意愿啊。可是我到了日本来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到现在为止，确实是有一些亲中的日本人，一些学者，比如说他们会到中国去。那么他们到中国去，他们既然是亲中，他们当然对中国是有感情，会说了一些中国喜欢听的话。日本人本来也不太喜欢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在日本国内也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他们到了中国去说一些中国喜欢听的话，那现在还有一些人到了中国去批评安倍。那么中国呢，政府呢爱听这种话，同时呢就希望把这种话呢来发挥，来夸大，那么搞到就是这个传媒的这个整个的造成了一种空气，让中国的国民有很多的误解。那可是等到在来在日本以后，你看到的这个情况，听到的是那民间是很冷静的，是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中是侵略是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看到就是中国政府老是在这个事情上拿这个历史来做文章，一直是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但是从来没有面向未来，老是在谈历史。那么日本也觉得就是说，你是来拿着这个历史来作为一个筹码，来在国际的舞台上，国际外交上来 这个逼迫日本，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这几年再加上啊，本身两国的体制也很不一样，所以一般的国民啊，尤其在啊八九年以后，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印象特别不，政府的印象特别不好。
嗯。
那么这些年来，再加上反日的这种暴动，引起了一些暴动的以后，对一般的国民的印象也开始不好，这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嗯，
林森。
好的，关于朝鲜核危机中日本的立场与中日关系的话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